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天再一次能够来到这里。那我在这一次准备这篇的讲章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们过去不久前我们学了诗歌智慧书。那在诗歌智慧书里面，其中有一种就叫做感恩诗。所以如果你看诗篇的话，它有对着不同的情况而讲出。那感恩诗是什么？感恩的诗歌就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今天你来到主日崇拜，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坐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你是不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所以是我们一种崇敬的心，我们因为经历了神的恩惠，经历了神的恩典，你才会发出感恩，对吗？你有一些经历，你经过这些经历，你经过这些路径，然后你说，哇，感谢神，因为带领你过去曾经走的路。所以感恩诗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但是这一篇诗篇65篇，它虽然分类作是一个感恩诗，其实这首诗歌并不是太难懂但是我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为什么它会是一首感恩诗呢？然后再重新看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说难道我心里疑惑，为什么因为在原来的文字里面的第一节，他说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嘿，这个等候本来他的意思是静默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唱赞美的时候应该是高声赞美的，对吗？我们也没有说当我们来唱歌赞美敬拜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声音的，没有这一回事。那我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一直不断的思想，在我来到神的面前等候的时候，神真的听到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疑惑，特别是你祷告很多次的时候，神迟迟没有应允你，你有没有怀疑？哎，神啊，你在不在那里？ Are you there?神啊，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或者我在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也常常说，哎呀，我真是一个失败的人，有时候失败罪孽会胜过我，那我不断的会受这些的罪的控诉，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当我在想到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也想，哎，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别人给我们的劝告我们都知道，对吗？所以齐云常说大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我们真的懂吗？好像很懂的东西，但是我们却不懂。所以我再次回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神要说什么。第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那第一行，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刚才我说过了，等候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它是静默的意思，寂静的意思，安静的意思。好像安静跟赞美是两个东西是不能够放在一起的，这两件事好像是很矛盾的。就好像如果你做带领敬拜赞美带唱歌的人啊，你有那种经验，当你上来要带大家唱一首歌的时候，没有人唱，你唱得了那个赞美那个敬拜吗？你觉得哎呀，那太难的一件事情。其实华文的圣经它在这里翻译得很好，它翻译成什么？等候，就是原来的意思是神啊，西安的人都静默赞美你，但是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等候。那些英文圣经，很多本英文圣经它都在那里juggling, 在那里一直平衡怎么样把这个静默跟赞美，把这个静默这件事情翻译得很好。那很多他都说 wait, 你等在那里。其实等候神是一种的期待，我已经预备好了，但是我期待我要来赞美，而且我这个赞美有一天会从我口中发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过音乐厅听歌，那个 orchestra symphony, 你们去过吗？ 没有去过的，让那些去过的人带你去一次，虽然可能你半途会睡着，但是如果你去的话，你一定会发现一样事情，因为乐器经过搬运之后，它会什么，声音会什么，会跑掉一点，对吧？所以呢，你一进去那个音乐厅的时候，大家就会在那里开始，大家叫什么？在调音，然后调音之后，大家会等那个指挥进来。你会发现，当指挥进来的时候，那一个进来之前演奏，那一个就是静默。你能够想象那个意思吗？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声音？当指挥的手棒子一落下来的时候，开始就有那个声音。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诗篇65篇在这一节里面，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那一刹那间，然后你等，你等着那个音乐响起来，你等，等着那个音乐从这一些的乐器里面发出来。敬拜、感恩、赞美，在这个诗篇里面，诗人大卫就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有些时候我们的感谢，有些时候我们的感恩，并不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了什么我们来感谢神，明白吗？你经历过了，你走过了这条路径的时候，你感谢神非常容易，因为你已经走过。但是当你在走的那个途中的时候，你心里很苦的时候，你觉得你很失败的时候，你觉得你很失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准备好我的下一刻就是要赞美，要歌颂赞美我的神。那这一个诗篇65篇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你等在那里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没有指望的等。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卫告诉我们，他，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个等候是有信心的，是因为他信心所发出来的，他愿意，已经预备好了，已经要预备好了，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也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一班的兴奋，你华文叫什么？交响乐。这一个交响乐团，大家都已经在那段时间的时候，你说当指挥下来的时候，你说他会不会拉他的曲子，或者把他曲子演奏出来？他懂吗？他已经懂了，因为他拍子已经数算好了，他已经预备好了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诗篇65篇就是告诉我们，他已经预备好了，虽然是在等候当中，但是已经预备好了那个心要赞美歌颂他的神。可能你现在是在很，我不知道你的心境是什么，可能你的心境现在是很苦。最近有人告诉我，他说那一朵云啊，一直在他上面，为什么走不掉，好像很想离开这朵云，诶，不管我走到哪里，这朵云都一直跟着我，很想破开这朵云。是的，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在很苦的当中，但是你是不是愿意等候，知道说，嗨，我吸了那一口气，我知道神要成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他说我想我现在的苦楚，若比起我将来要显在我面前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我再说多一次，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保罗在那一段时间，当他在等候等待的那一段的时间里面，他知道他前面有一个盼望。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最不喜欢是等。我们当中有人很喜欢等吗？有些时候你不等不行，对不对？怀胎10个月就要等，就是一定要等。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都很不喜欢等，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我等得不耐烦，我已经等不及，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希望能够越快成就，越快完成越好。所以我们今天有什么速成班，我们有速溶咖啡，我们有什么速递，是吗？信件，你想以前的那些人若啊，快递、速递，甚至于我们煮饭，我们有什么啊？快，我们有高压锅，快熟面算不得什么。我们有要越快越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越脾气越来越暴躁？因为我们不能够等，我们也学不会等的美妙在哪里。我记得这一次我们回去，我曾经跟一些姐妹分享，他们这次回去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去探望我的婆婆，然后从她家面前下来的时候，我说好，我们今天我们既然是四个人，我们就不要搭地铁了，因为还要走一小段路。那我心里就想，我们搭德士好了啊。那我们就下到楼下搭德士，他的家的前面那条路是一来一往的，就是一个是从左边，一个是从右边，然后我们就站在那里等德士。等的时候，哎呀，那德士没有来，但是德士来的是什么？对面那个方向来的。那我们心里很着急，算了算了，一定是这一边没有德士，另外一边才有德士，所以不耐烦的等，我们就过了马路。当我们过马路在等德士的时候，发现什么？另外一边的德士来了，这一边的德士没有来。很小的一些生活的例子，后来我们想，那是不是要再走回对面那一条路？那再想走回对面那一条路的时候，心里想，不对，等一下这一边又有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家四个人，我们就说好，我们兵分两路，我们两个在这边，两个在那边，看到吗？其实我们在等德士的那段时间，已经足以我走到地铁站去搭地铁到我要去的地方。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也不耐烦的去等，所以诗人在这里他说：西安的人，你们要等候，要静默。原来等候是要安静的。原来等候是需要把你的心境放下来，把你许多的重担放下来，然后去等。你的心越着急，你的心越忙乱的时候，其实你也越暴躁在里面，你也越不懂得什么叫做赞美我们的神。第二方面，诗人在这里他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就是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祷告的，我们的祷告神也会什么？会垂听的，神会有反应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常觉得诗人说的好像很对，我们祷告神一定会听，但是为什么我祷告了很久很多次，神没有听？神去了哪里？最近我在看了一个报告，我心里面想，到底神有多快能够听到我的祷告呢？然后我就想，在这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快？什么东西速度最快？光的速度最快。然后我在上去之前，我就想，在电脑里面啊，哪一个电脑最快？电脑的速度，这里有读电脑的对吗？在2010年的时候，11月14号，中国开始了一个或者发明了、研究了、研制成的天和一号，有没有听过？天和一号是在整个可以说是 supercomputer， 那是在2010年。那它的速度多快呢？就是每一秒，是将是每一秒 十一秒啊，是25,700,000,000次，那是很快的。但是在一年过后，这个是2010年的一年过后，在日本新的科技出来，它能够研制了一种更快的，它是什么？每一秒钟10,000,000次，滴答，那么快的速度。你说，哎，我在这里澳洲好像没有办法有这样快的速度嘛，哈，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开启你的电脑的时候，你开电脑啊，你要等的速度有多少？啊，除了你的电脑跟我那一台电脑是一样的那种，开了之后然后出去泡一杯咖啡再走回来，然后它开始哦，到了我那个最快速度，开电脑一按电脑最快的速度应该是11秒里面就全部出来了。这是我说从晚上你去找的时候他告诉你的，可能你们在当中有电脑专才比我知道的更快。那是的，当今速度最快的是光的速度，每秒钟300,000,000公里。换句话说是从光从太阳到地球只需要8秒钟。光是谁创造的？太阳是谁创造的？是神所创造的。你觉得神会比电脑还慢吗？谁觉得神比电脑慢的？你觉得神比光慢吗？有人说，按照电脑的那个速度，每一秒钟我们如果以天和一号27,000，因为日本那个还不懂，还没有最后 top 500的那个确定啊，我们就以天和一号来讲，25,770,000,000次的那个每一秒的速度的话，换一句话说，当这一两秒一秒的时间里面，神能够用4,600多次来注意到你。如果我们按电脑的速度来看，换一句话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你的孩子啊？你是不是每一秒钟都能够注意到他？你想，你每一秒钟神都能够用4,000多次的那个速度来见你，这个是最保留的方说法啊。4,000多次时间来注意你，难道你的祷告神没有听到吗？难道你的一举一动神不知道吗？所以他说，我来到你的面前听祷告的主啊，就是我祷告神你一定听到，你有经历我也经历，因为这位神是活的神，他一定能够听到我们的祷告。祷告当然就是把我们所需要的带到神的面前来。诗人在第三方面他也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在第三节，他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所以罪孽来到我面前，然后神你会赦免。他讲到这个罪孽胜了我的意思，这一句话有一种被抓住的那个意思，我不懂你有没有感觉那种被，你有没有戏成啊，大家有没有戏成的经验啊，有些东西你不希望它被吸进去的，但是它很快就吸进去了。如果你说你没有这种经历，那可能你要换吸尘机了啊，你的吸尘机的功能没有这么好。但是它那个罪孽胜了我的意思就是有这种被吸进去被引进去被抓过去的那种的意思，是罪孽常常就是这样的要抓住我们吸引着我们。我不知道你在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是不是受这个罪拦阻？是不是受这个罪让你不能够来亲近他？其实在这一段13节的经文里面啊，这13节并不算是最长的圣经哦， 不是很长的经文，但是如果你有注意的话，这十三节经文讲你这个字啊，我和你，你我他的这个你这个字有几次，你有算过吗？几乎每讲一句话都好像讲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赦免。其实从第一节到最十三节的时候，这十三节经文讲了20次你这个字，也就是当大卫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建立的是什么？他建立了跟神一个关系，并不是什么通过第三者的，也没有第三者在当中参与的，是你和我的一个关系。这个你和我关系是很亲密很个人的一个关系。所以当这个罪吸引你的时候，诗人要告诉我们，这个力量虽然很大，它控制了你，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有比这个更强的一个力量能够帮助你。这个力量就是神，你可以借着神来到神的面前，得着神的赦免，得到神的洁净，得到神给你的自由。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受一些的什么东西所捆住，你说我不想这样做。刚才牧师说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文笔很好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啊？懒啊，是吗？可能你不只是写文字懒，可能还有很多东西都还是在懒里面。神能够帮助你胜过，所以他在这个赦免的意思有 free 的意思，就是让你自由。所以无论任何的罪，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要让你自由。罗马书第三章第25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写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那个 scream 不够大，下面还有一行，下面那一行是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神知道我们都犯了罪，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像第三节所说，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看到一个图画吗？我常常说看诗篇要有一个图画的感觉，这个图画的感觉好像就在一线之间，你看到吗？在这个时候你正在犯罪，然后下一刻你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赦免你。你看到他的那个画面吗？你在这个时刻你犯罪，你转过另外一个画面的时候，你愿意转到神的面前，神就愿意什么？赦免你。这就是他在那里所做的一个很生动的一个画面。有罪孽，有过犯，至于我们的过犯，我有过犯得罪神了，转过来神就赦免。我想做父母的，这是神告诉我们这什么叫做爱，爱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教孩子，我也是常常在告诉我自己应该怎么样教孩子。当你的孩子很皮的时候，有没有人的孩子是不皮的？有吗？我们这里有两个小朋友，他们不皮的啊。当你孩子很皮的，很顽皮的时候，他做错了一样事情，他来到你的面前，你怎么样应付他？你打了他一巴掌，然后你看他，你滚，你走开，是不是？还是你说，来，我打了你一下屁股，然后你很快就拥抱他，有吗？有时候我们确实是会犯错误的，有时候在我们犯错的时候，神会责罚我们。 但是神却也同时展开我们，打开他的双手来迎接我们，爱我们。所以以后你孩子很顽皮的话，不可以打他，然后就不理他，三天不要跟他说话。哦，我以前常常是这样，打了孩子，然后气还没有下来，然后孩子来到我面前，他想办法要讨好我，希望我的气能够顺一点。我们的爱没有天父的爱那么样的宽广，那么样的大。当这一边犯罪，你转到神的面前，神就什么赦免你。所以只要你知道你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神就愿意赦免的罪。当然如果你是任意的去犯罪的话，你只是让神更加的伤心。前面我们说了，诗人告诉我们要等候，前面我们说了，诗人告诉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祷告他会垂听。我们也说了，神只要我们，第三方面是什么，我们认罪，神就什么赦免我们。好，第一方面是什么，我们等候。第二呢，我们祷告。第三呢，认罪。所以如果 你看到 P 吗，车牌 P， 你开车有没有看过 P 这个字，什么时候看到的？开车的时候你看到另外一辆车有 P 的时候，你要什么，小心，因为不要让他撞你小心你要让给他。那这三个字，这个 P 在这三方面，等候、祷告和认罪，这三方面，都可以用 P 来代表。第一个是什么？ Praise。 第二个是什么？ Pray。 第三个是什么？ Purge。 我再说多一次，第一个是什么？ Praise。 你要安静来到神面前，等候的去赞美他。第二个字是什么？ Pray。 什么是 Pray？ 你祷告，因为你知道神会要垂听你。还有 purge， 什么是 purge？ 洁净，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这三方面的观念所建立的是什么？是大卫对神的一个认识，所以他所建立的根基是对神有认识。在这一段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认识了什么。他认识这位神是创造的神，这位神是拯救的神，这位神是赦免的神，这位神是保护的神，是供应的神。这位神从这个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神的本性，他有恩典，他有公义。所以其实65篇把神很丰富的来教导我们。我们再看下面那几处的经文，你就明白他对神到底有什么认识。我们看第五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珠海的上升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极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在这里诗人告诉我们，他建立的是他对这个神的认识。这位神是保护我们的神，这位神他保护我们，他能够，这段经文非常美妙。他说有地极，这里有一些形容，一些地极这个字出现，海山都出现。你有没有看过海是平静的？我们说海是汹涌波涛的，对吗？你有没有听过很平静的海？是有很平静的海的。当海面上没有刮风的时候，这个海是很平静的。因为我住在海边，我知道什么是海。我们曾经常常在夜里去 喂鱼，因为我们我们的技术不好，人家是钓鱼，我们常常把钩放下去就哎鱼饵就吃掉，所以我们是去喂鱼啊、哦、啊！我们在那一个时刻里面，我们经历了什么是安静？真的，在这里他诗人告诉我们，这些响声第七节，这些响声都平静了。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当然它有一点的背景，因为在以色列里面，以色列是一面是海，一面是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以色列的地图有一点的印象吗？啊，那一些敌人他们要越过山区来攻打他们，要不然要攻打他们就要从海，从西边的海进来攻击他们。所以在这里大卫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当有这些攻击来的时候，我们都不害怕，因为什么？有神的保护在那里，神的保护使一切都平静了。所以原来在有神的保护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安静来到神的面前。诗人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他建立的基础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供应。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神有非常丰富的供应，神供应我们，让我们从这些供应里面看到神的预备。今天我住在 Perth 这几年，我才明白什么是半年有雨，什么是半年没有雨。大家知道吗？有人告诉我，住在 Perth 是半年有下雨和半年没有下雨的，是不是？哪半年有雨？冬天来的时候，所以有雨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冬天。然后半年没有雨的时候是什么？夏天。所以如果你有浇水的话啊、他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可以浇水，什么时候开始不浇水。在以色列的情况呢更特别，以色列他一年只有几次雨，他只有下两次雨而已。一次是秋天所下的雨，另外一次是什么？是春天所下的雨。秋天所下的雨是在大概是十月到十一月的时候下的，然后春天所下的雨是什么时候下的？大概就是在一月二月下的。那当它春雨的时候，当它是秋雨来的时候啊，那些人他看那个天秋雨来的时候就开始什么耕种，因为这个水面啊被雨滋润，开始可以松土可以耕种了。然后到秋天秋雨的时候是什么？是开始可以收割。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有另外一个翻译啊，在闽南话啊，福建的圣经他说秋雨是前面的雨和后面的雨，很有意思哦。他翻译秋雨是前面的雨，春雨或翻译成什么？后面的雨。为什么？前面告诉你耕种，后面告诉你什么？收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能够经历，原来神有这样美好丰富的一个预备。你想如果秋天不下雨表示什么？干旱了，他们没有办法去种植了。如果春天没有下雨的话，那怎么办呢？就表示他们那一年的收成什么不肥沃了，因为水分不足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的，诗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神是降下雨水的神。他在这里讲了一句，第十一节，有圣经的可以跟我一起翻开，一起来读。这一节是很有名的一节经文，找到吗？诗篇六十五篇第十一节，他说：“来，请。”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自由。再一次，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自由。我们的神是丰丰富富的神，虽然在我们等候要去赞美他的这一刻，有些时候是很困难的，但是神却要我们预备好安静的心，来到他的面前，静静的去等候，静静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帮助。我们再翻开以弗所书三章第二十节，我要用这一节作为我的结束。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找到吗？找到了啊，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上帝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在二十节，再一次，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